一条生路。这一年的春节刚过，瓜州乡野间的年气还未散尽，五塘村的屠夫卢来根家却是陡生不测。16岁的独子卢文祥在几天前突然不见了踪影。卢来根虽然有点放血的手艺，无奈杀猪的生意清淡，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而妻子又是个多病之身，倒是儿子文祥自幼是聪颖好学，又长得一表人才，正立志为日后进京大比而苦心攻读。乡亲们也都说这孩子将来肯定会出人头地，因此卢家把这一辈子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文祥的身上。可现在文祥突然遭遇不测，卢来根和妻子整日是以泪洗面，睡梦中都在呼唤着文祥快快回来。好不容易熬过了半年，就在卢来根夫妻俩想儿子都快要想疯的时候，瓜州境内出现了一桩凶杀案，官府四处的张贴布告要缉拿案犯。卢来根已经多日不曾外出，闻听此案十分好奇，这天呢就迈出了家门，想上街去看一看。谁知道乡邻们在街上见到卢来根，竟然像是躲瘟神似的绕开他。这是怎么了？卢来根的心里不禁感到纳闷，远远望见墙边张贴着缉凶布告，他上前一看，差点吓得尿湿了裤裆。布告上画着的案犯头像不是别人，正是他和妻子苦口惦记的儿子卢文祥。天哪，你这个混账东西，你怎么惹下如此大祸呀？卢来根的心里真是又生气又害怕，他连屁都不敢放，缩起脑袋哈起腰，沿着小路溜回家，插死了大门。妻子听卢来根如此这般一说，也是惊得张大嘴巴哆嗦了半晌，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半夜里只听外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夫妻俩心里是七上八下，怎么也无法入睡。两人悄悄点燃了香烛，跪在地上求告：文祥啊，你在哪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知就在这时候，忽然响起了一阵啪啪啪的敲门声。卢来根心里一怔，慌忙吹灭了烛火，竖起耳朵，大气不敢出一口。啪啪啪，又是几下，还夹着颤抖的声音：“
开门，开门，是我，我是文祥啊！”
一听是文祥，卢来根赶紧去开门。进来的果真是文祥，落汤鸡似的，一个踉跄栽进门里，叫了一声爹，又叫了一声娘，接着就耷拉着脑袋歪坐在墙边的椅子上，双目无神的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见此情景，卢来根着急问道：
文祥，这半年多来你在外面都干什么了？是不是惹下了什么大祸了？
爹，你就别问了，我饿。
文祥有气无力地支吾着，妻子在旁边早将儿子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发现他衣裤的脚上隐隐地有几处紫黑的血迹，脸上和脖颈之间也留着尚未结痂的破痕。妻子与卢来根两眼对望，不觉叹了口气，随后就去拿来衣服替儿子换上，又赶紧热了饭菜端了过来。文祥是狼吞虎咽地将饭菜全部倒在肚子里，然后说了一声我困，挪到了里屋的铺上，一头栽到床上就呼呼地睡了过去，那睡相简直像死了一样。守在堂屋里的夫妻俩此时真是心乱如麻，看文祥这样子真像是犯下了事儿了，这要是被官府缉拿了去，他就是死罪呀，怎么办呢？ 妻子从箱里翻出了多年攒下的几个银钱，又从手上摘下祖传的玉镯，打了个包裹递给了卢来根。
他爹啊，趁着夜里风大雨猛，快让文祥逃命去吧，逃得越远越好，要是等到天亮怕就来不及了呀。
卢来根摇了摇头。
往哪儿逃啊？现在外面风声正紧，说不定路口就有官府所设的卡子呀，出去岂不是送死啊？再说了，逃得了和尚，逃得了庙吗？
可是，可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文祥上断头台呀。
妻子说着说着就嘤嘤地哭了起来。
本指望儿子将来能出人头地，可这下连命都保不住了。
谁知卢来根突然呼的一下站起来。别哭，我看文祥还有一条生路。
他杀人犯的是死罪，除了逃命还有什么路可走啊？
妻子伤心的泪水直流，可是卢来根的两只眼睛却直直的盯在靠在墙角竹篓子里的那把杀猪刀上。他一字一顿地吐出了六个字来：
下狠心阉了他。
妻子一屁股差点坐到地上。啊，你是说让他做太监当皇差去？
在大清呢，按照朝廷规定，无论何时何地，民间只要有人阉割净身，那就算是愿意给皇上当差，各地官府要对他特殊保护，即使是犯了死罪也会被赦免，而且还能得到银两盘缠和靴帽挂袍，被专人专程护送进宫，从此这一辈子做太监吃皇粮。眼下对于文祥来说，这倒确实是一条死里求生的路。可是阉割是人间极其残酷的手术，弄不好还会丢掉性命。过去人家为送孩子进宫去当太监而阉割，都是去专门的地方聘请正宗的阉人匠，但是那得花不少的银两。这会儿不要说这笔阉钱上哪儿去凑，就是那阉人匠又能从何方请来呢？见妻子还在犹豫，卢来根却已经拿定了主意。早年闯荡江湖流落各地的时候，卢来根曾亲眼看到过一户穷人家因为请不起阉人匠而自己动手，雇了几个壮汉来到家里放倒了男孩，两个人压腿，两个人按手，一个人按头，孩子爹自己亲自操刀。其情景虽然惨烈，但最后是阉成了。只是现在文祥已是被通缉的案犯，操刀的时候万不能惊动外人，而且仅凭夫妻俩又如何的下手呢？不过卢来根还是很快想出了办法，他如此这般对妻子一说，妻子吓得直冒冷汗。
不行不行，我下不了这个狠手。
眼看着此时夜已过半，卢来根急得额上青筋直爆，抱头在屋子里乱窜。最后他满脸悲戚，扑通一下哭着给妻子跪了下来：
儿他娘十指连心，谁愿下狠手啊？可咱现在不下这个狠手，过了天亮文祥就会丢了性命，咱好歹也要赌他一把，总比等着让人砍了文祥的脑袋强啊。快快帮我做个下手吧。啊，
为了给文祥一条生路，妻子终于是下了狠心。事不宜迟，趁着熟睡中的文祥还没醒来，妻子先轻轻地 扒了他的内衣。卢莱根用麻绳将文祥仰面绑牢在那杀猪凳上，又用两条稍矮的长凳八字形的摆开，分别用麻绳固定住文祥的两条腿。文祥自然有些力气，惊醒后慌乱中一声惊叫，妻子赶紧用浴巾塞在他的嘴里，然后将自己的身子死死地压在了文祥腿上。卢莱根不愧是一介屠夫，他右手紧握杀猪刀，先按在自己衣襟上擦拭干净，再端起酒碗含住一口酒喷在了刀刃上，接着冲堂前咚咚地磕了两个响头，然后就咬牙瞪眼，气憋丹田，抬手就举起了刀。只见一道寒光闪过，卢文祥两眼一翻就昏死了过去。在夫妻俩的精心看护下，脸如白蜡的文祥五天之后终于慢慢地苏醒过来。这天一早，卢莱根上街去为文祥添药，忽见前面是人涌如潮，说是前些天的杀人碎尸案已经被告破了，官府正押着凶手卢文祥游街示众。卢莱根听了心中不由一阵惊疑，夹在人堆里望去，发现前面马车的木笼里铁链果然锁着一个少年，他胸前的牌子上赫然写着杀人犯卢文祥。卢莱根的脑子里顿时轰的一下，连忙向路人细细打听，不由得惊的是目瞪口呆。原来事有凑巧，这凶犯不仅与文祥同名同姓，就连相貌也长得十分相像，而且他所在的五塘村跟卢莱根这里的五塘村，塘和塘这两个字只是相差了一个土字旁。哎呀，怪只怪卢莱根那天看鸡兄布告的时候心慌意乱，一时竟没能分辨清楚。卢莱根顿时心如刀绞，回到家里，文祥刚好能够开口说话。几经询问，原来文祥突然失踪半年，其实是被人用蒙汗药给蒙昏之后塞入到麻袋，转手卖给了一个人贩子。受尽摧残和折磨后，文祥曾经几次逃跑，可都被抓回去痛打。那天夜里，他逃回到家已经是历尽艰辛，几天几夜都没吃没睡的。听罢文祥这一番诉说，卢莱根的心里真是懊恨呐、可怜而又无辜的儿子竟这样被自己的爹娘亲手给活活的给阉了。自从那夜对文祥下了狠手之后，本已经体虚心衰的卢兰根的妻子是连惊带吓，此时得知了真相，犹如是万箭穿心，当即眼歪嘴斜，口吐血沫，一命归了西呀。然而痛定思痛的卢兰根倒是很快就不再懊恨，既然已经是木已成舟，那么就认命吧，能让儿子进宫当皇差又有何不好呢？毕竟那是一条通往锦绣前程的路啊。想当年卖皮箫的李莲英不就是因此而步步高升吗？想到此，卢莱根倾其所有买来好药精心地给儿子治病，又买来鸡鸭鱼肉竭力地给儿子滋补身体，日夜守护在儿子的跟前。漫长的三个月过去之后，文祥终于能从床上爬了起来。卢莱根眉飞色舞地去瓜州府击鼓报信，谁知迎头而来的却是一盆冷水。时值大清皇室摇摇欲坠，朝廷已经下旨，自此以后凡民间自阉净身者一律不再入宫。 眼看着前程灰飞烟灭，已成废人的文祥不觉是泪如雨下，放声悲号：
爹娘，你们为什么要毁我？我恨你们，恨你们呐！
这下卢来根彻底的垮了，从此变得是精神恍惚。转年一个春日里，他将文祥叫到了床前，摸出一个油纸包，打开里面竟然是用油炸过的当初割掉的洋物。他叹了一口气，对文祥说：
儿子，这宝贝你要把它留在百年之后一块炼进棺材，这样才能够进祖坟，下辈子就还是个完整的身子。
说完抓起了杀猪刀自刎而死。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